修。我们上个星期讲的还是悉达多太子，也就是佛陀没有证道以前离开王宫出家修道。他曾经访问了当时的几位修持很高的所谓仙人，最后到了恒河南岸，在王舍城跟频婆娑罗王，有些经典里边一位平沙王，就是摩揭陀国的国王，在山上见面。国王有意推国相让，悉达多太子一听说，赶快辞谢离开了王舍城。太子离开以后的行踪，据经典上说，到了苦行林里边去修持6年苦行，这个也是经典上面一种表达方式。事实上，据我们想象，当时是作为一个在思想界百花齐放的时代，有各种宗派、各种理论学说。我们想想，佛陀一定是到各地去参访、寻思、访道，去了解其他宗派的理论学说，而最后是到了菩提伽耶弥连禅和伴去修苦行。应该修苦行只是后一半的，最低限度在前一段时间，他是要到各地去了解别的宗派的理论学说。菩提伽耶在什么地方？在王舍城南边偏西，距离王舍城的行程不太远，也许就是1天2天的路程，拿步行来走的话。菩提伽耶山，我们中国经典里边有时候翻译为响头山，绕过响头山，山下边就是弥连禅河。当然，凡是河边都会有丛林。至于说苦行林，并不专指某一个地方，凡是有丛林的地方，凡是有人在里边修苦行的，统统可以称为苦行林。悉达多太子究竟是哪一年到的弥连禅河畔的苦行林，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太子到了苦行林里边修道以后，原来在他刚刚离开迦毗罗卫城，王师大臣出去寻找他的时候，他不愿意再回王宫，那么王师大臣就留下了5个人，并且不对太子明说，而是让这5个人老远老远的悄悄的跟着太子，一方面知道他的行踪，一方面也等于暗地里保护他的意思。太子到了苦行林以后，这5个人看侦察到太子在树林里边修行，他们也到树林里边去跟太子会合，那么就留下来，留在太子身边照应侍奉太子，同时也留在树林里边修行。这5个人对于佛教的影响非常大，就是佛陀证道以后说度化的第一批出家人，即说为五比丘。这5个人是什么人呢？都是 经反往宫里边担任的有工作的，我们可以说是志愿吧，致死人员。甚至于《大唐西域记》里边说，这五个人里边有的是他的舅舅，舅死，死猪的死。所谓舅死嘛，不一定是指舅舅，就是指他妈妈的娘家人，也就是说他妈妈娘家的同族这一类人。而他们是沙地利中心，沙地利中心自幼也要受教育，所以这五个侍奉皇太侍奉太子的人，文寿的名字叫做乔陈如，他们既然在王宫里边担任工作，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而哪个时候所谓受教育，就是受到婆罗门教的教育，所以他们本身也留在树林里修行，也是修苦行。因为婆罗门教本身就有修苦行的一派。据经典上说，太子在树林里修行，日食一麦一麻，一天只吃一粒麦子或者一粒芝麻，甚至于几天吃一粒麦子一粒芝麻。照我们想，一粒麦子一粒芝麻不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一天吃一次麦饭或者吃一次麻饭。一麦一麻，这个麻不一定是我们中国的芝麻，因为那个时候印度是以胡麻，以胡麻为主食，也许就是拿胡麻做的饭，而并不是一天三餐正式的吃，甚至于想起来吃一顿。如果是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对吃饭就忘记了。这个情形非常可能，不要说太子在修苦行的时候忘记吃饭，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如果是做专门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专门用大脑思考的思想家，也常常会忘记吃饭。因为这个所谓口腹之欲啊，只有在世俗社会里边，闲时间太多人专门想着吃好的喝好的。真正以一个科学家来说，以哲学家来说，以山里边修道的人来说，那个吃饭都是微乎其微的小事。在山里边结茅而居的、住茅棚的，吃芋头，吃山芋。虚云老和尚在山里修行，吃过了多少年的，就是挖芋头来吃，也吃过水果。广心老和尚号称水果师，他在福州城外修行，住在山上的时候，就是靠水果为生。所以佛陀在苦行林里边，他是以一麦一麻，我们想象着可能就是每天吃一餐，或者甚至于两三天吃一餐。因为真正修行的人呢，对吃饭的事情是不计较，甚至于忘记了。这些经过在一本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边都记载得很清楚，比方其中有这么一段：而是乔陈如等五人，就是跟着太子暗地里保护他那五个人啊，即见太子端坐四位修于苦行，坏日食一麻，坏日食一米，坏服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是乔陈如等一修苦行，不离其车。就是乔陈如五个人也留下来，留在树林里边来照应太子。照经典里面记载说， 乔春入几个人发现太子在树林里修行，他们就派出分出一个人回到加比罗卫城跟经幡王汇报，说是太子现在的行踪是在菩提伽耶，在降头山那边，在河边的树林里边修苦行啊，太别来给大王报告。经幡王呢马上就拆办了500辆车的粮食衣服等自生自居。那么他的义母摩诃婆卓婆提夫人跟他的废子耶稣陀罗同样也办了500车的补给品、日用品，差遣人马压着这个1000辆的车送到他的修道之所。实实在在讲，还是一种夸张的写法，因为加比罗卫距离王舍城，在穿越在绕过王舍城到了降头山，那公里来算500多公里，1000多里路，沿途的大小河流，尤其是恒河，上千程的补给品渡河是一件很大的困难。不过经典里边文字就是这么写的，当然这个在经典里边认为嘛，这样写啊，要表示家庭里边对他的关怀。在苦行林里边究竟修行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同时，到了后来，因为饮食不正常，终于到后来的身性消瘦，犹如枯木，身体瘦得像那个木材一样的。为什么？一方面努力经济，一方面又不注重饮食营养，那么身体非常消瘦。我们有时候在经典或者某些经典里面有些图片会有这个佛陀修道时候的图片，很瘦削，来骨一根一根的露着，并且我们现在看到他佛像照我们中国人的样子，很庄严，很这个所谓三十而像，举足庄严。但是有些佛陀像画的是鼻子很高，眼睛很挖，还有胡子。因为是这样了，这个每人都认为啊，都希望着佛陀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在我们想象的佛陀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于这几年外边也流行一种照片，据说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边的一张照片啊，拿出来这个就是流出来嘛，印在许多的经书上，完全像是耶稣的样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这种书市面上边还不少，这个我们不去计较它，因为佛陀的国籍照一般照后人的考证认为他不是雅利安人，甚至于认为他根本就是中国的西藏蒙古的跟藏蒙民族是同种族。因为西藏跟尼泊尔只是隔一个山峰嘛，翻越过山的北边就是西藏，山的南边就是尼泊尔。这种事情现在也很难考证出来，我们也不必管它。那么在经典里面还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说是佛陀到最后因为健康太差，到泥莲禅河里边去洗了一个澡，然后有农家女奉送牛奶给他吃，
因为他接受了农家女的牛奶，被他的扶持者看到，说是你看他不仅仅修行，他推转道心，他既然推转道心，我们还跟着他干什么的，我们走吧，离开他吧。这扶持者就离开了。扶持者离开的原因到经典上记载，就是因为看到悉达多太子接受农家女献给他的牛奶。可是在佛陀像里，我们前面讲过，说我修苦行有种种的许多许多方式啊，或是站在水里边，或是睡在火边，或是睡在蚂蚁窝里边，以至于这个单脚独立了，睡在荆棘丛中了。我们想想佛陀不会修这种苦行，而佛陀所修的苦行最多是坐在树下沉思冥想，要来探索宇宙的真理，而绝不是修当时苦行外道那一种虐待自己折磨自己肉体的那一种苦行。可是因为太努力太精进，不注意饮食，几天吃一餐，当然也会影响健康。到他最后思想上边大部分理论都已经组织起来，但是还有不能够突破的地方，不能够证悟真理。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啊，这样的苦行修下去，身体越来越瘦弱，这个不是修行之道。那么他就想着要在春次以前休息一下，于是他需要调养一下身体，松弛一下精神，然后再来给他这个组织思想体系上的事再做最后的努力。所以说他就在泥莲禅河里边去洗澡，因为身体太弱，洗过澡以后呢，甚至于爬不上岸。后来拉到树枝才上了岸。当然经典上面说是又是天上的母天神下界拿树枝给他拉上来，这个也是经典上的说法。上岸以后，正好有一个农家女经过，看到很瘦弱的人在岸边，就回家拿了牛奶来给他吃。经典说是经典上面这样说。那么收拾以后的身体月光气力充足，看守菩提，说他吃了牛奶以后，马上就身体看起来了，这个肌骨很光鲜，体力也充实了，看守菩提。照我们想想，总是每天送牛奶吃了几天，绝不是一次牛奶吃下去马上就恢复健康。我们只是拿人间的啊，以人间的这个以人称呼的佛陀来判断来推想。经过调养身体以后，这个时候扶持者已经离开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所以在太子体力逐渐恢复以后，身子清朗，这个时候他要选在一个适当的地方静静地坐下来，给他意境思考，在正道方面考虑了多年，考虑了几年的这一个思想体系，要做最后的一番整理。他就住在泥莲禅河的河边，找到了一株在热带非常常见的 毗婆罗书。毗婆罗书就是我们中国翻译成菩提书，因为佛陀在树下边证道，证得菩提，所以称为菩提树。在大树下边拿草铺起来，然后在树下打坐。经典上面说是《大唐西域记》上边就是这么说的：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毗婆罗树，其覆在世时高数百尺，绿茎参发有高四五丈，覆座其下乘灯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这个所谓有高数五丈，还有四五丈高，这可指的是玄奘大师看到的时候，因为玄奘大师距离现在又是千年以上了，所以据说现在还有菩提树，但是不是原来的菩提树，还是在同一地方，是第三代还是第几代的菩提树。而这个地方现在也就称为菩提迦叶，建的有菩提迦叶塔，有寺院，就是佛陀成道的圣地之一。佛陀坐在菩提树下边，坐在金刚座。金刚座是什么？事实上就是拿那个吉祥草铺的了，拿吉祥草铺起来坐在下边。经过了经过多长时间证道，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七日，有的说是十七日，有的说是七七日，这个都不重要。总而言之，太子在菩提树下边经过若干天的思考以后，在某一天的早晨，太阳没有出而星星在天的时候，独明星而证道，看着星星而证道。那是佛陀经过了几年的苦修，这个宇宙人生的真谛在他思索里边都已经很完整的组织起来，就是最后还有没有突破的地方，所以在明星下度明星而恍然大悟，这样就证道了。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要去看星星，天天看也证不了，因为我们没有佛陀那个羞耻。在佛陀证道以前还有一段，就是说为佛陀战胜魔君，恶魔的魔，魔鬼的魔，佛陀在金刚座上，魔王婆逊知道他要证道了，说是这个人不能够让他证道，他要是一证道的话不得了，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人了，就去扰乱他。这一段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人也讲，天子将将天天将相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那么佛陀也是经过了六年苦行，在将要证道以前还要经过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那就是跟魔君作战。我们现在解释这个魔，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魔，那就是什么的马下边没有下边的一个啊，就是加上一个鬼，这个意义就是代表着魔鬼的鬼的意思啊，这样称为魔。可是真正早期最汉魏译的经典上边不做这个魔，下边是个石头的石，是磨难的磨，也就是我们磨麦子磨面粉的那个磨。本来磨的意思并不含有神鬼的意思了，磨就是一种折磨，就是一种磨难， 就是一种障碍。可是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尤其是就是说最后是这个只是晒干到的所谓南北朝时代梁武帝，有中我们佛教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有的是经梁武帝盖的，有的是经梁武帝而兴起的，像梁皇宝钏就是由于梁武帝来超度他的太太而流传下来的。魔鬼这个魔是他盖的，给石头那掉石，下面那个石子那掉加上一个鬼，这个有理有弊。往好的地方说，哦，魔鬼扰乱我们啊，加上一个鬼子变成魔鬼那个鬼了，更传神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混淆了磨难的意义了。我们不是说人要是受折磨的话就是受磨难吗？受磨难下边加的是一个石子了，石头的石，而不能够加个龟。那所以说这个磨的翻音是磨落，汉译磨落 略称为磨。后来梁武帝改折磨的那个磨，就是我们磨埋的那个磨，下边加上鬼子，这个往好处说是点铁成金，盖得十分神妙。因为磨的意思就是障碍、扰乱、破坏，是这个意思。但是反过来说，加上一个鬼子以后的使人觉得呀，好像是当真有这个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在操纵一样的。据说天界28天里边，有一道天界欲界第六天的天王，名字叫做婆巡。婆巡就是魔界天的魔王。魔王婆巡，他率领魔军去破坏太子成道。这一段在因果经里边描写的很生动，非常好像是表达的手法是非常这个优美啊，是上乘的文学作品。经里边这么说的，而是菩萨这个时候没有成道的，没有正道以前的太子，在于树下发誓言时，他发誓说，我如果不能够证道，我就不离开这个座位。这是悉达多太子答入座以前发的誓言。这个时候天上的天龙八部皆其欢喜，与虚空中拥耀赞叹。这个时候第六天的宫殿自然震动，欲界第六天天上宫殿震动。魔王婆巡心大懊恼，精神烦扰，声威不语，而自念言：沙门瞿昙今在树下舍于无语，端坐思维，不久当成正觉之道，其道热诚广度一切，超越我境，即到为成王破坏之。魔王害怕了，魔王就想着，如果瞿昙正道了，他去度化众人，给人都度化到那个觉悟的境界，我这个魔道里边没有人了，于是就要去破坏他。经典里面描写的非常生动，而是魔子沙陀肩负焦悴而往拜月，就说了，父亲你为什么这么忧虑呢？魔王答了，说沙门瞿昙今坐树下祈祷将成，魔王还有三个女儿，形容仪貌极为端正，妖冶俏美，善能惑人，就是迷惑人了，与天女中最为第一，熏以茗香，配以璎珞，
三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做冉雨，污染的冉，欲望的雨啊。另外一个呢叫做悦人，非常声音悦耳的那个喜悦的悦，悦人。第三个名叫可爱罗，非常可爱，非常快乐。三女居前，白起敷衍，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烦恼呢？魔王说了，说沙门去谈，他身上披着盔甲，法铠啊，就是以法为盔甲了，以正法为盔甲，并不是真的披上盔甲了，而是说他这个以正法啊，他身披法铠，执子在宫。老实讲，这个都是一种象征啊，不是事实。我们不要执着于佛陀在菩提树下真的有魔王带着魔子魔孙魔兵魔将的去扰乱他，不是。所有的一切全是他内心，全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心里边的余念，我们心里边自己的余念在扰乱我们自己。佛陀最后也要经过这么一关。我们看看这个名字嘛，他身披法铠，以法做的盔甲，他拿着自在弓，自在弓，这自在弓就是说这个，这拿着智慧剑，有弓是自在弓，剑是智慧剑。我们想想这些名称，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那么与夫众生来坏我的世界，如果众生都信了他了，都去皈依他了，呵呵，我的国家没有人了，这是魔王的说法。于是魔王一家采取行动啊，率众魔军来到毗婆罗树下，而太子端坐寂然不堕，而是魔王一手执弓，一手挑剑，对太子说了，你本来是刹帝利众，你将来可以做国王的，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你何必坐在这里，你赶快走吧，我不杀你，何不俗气啊，你还是好好的去当你的专论圣王，不要出家了，你离开不出家修道啊，我也就不跟你作对了。是魔王去扰乱他的了。那么魔王威胁了一阵呢，并且太子不为所动，他就放箭，而箭停在空中坠下来以后变成了莲花，那就是魔王以他的染污之心恶念来对付太子，太子以他的智慧慈悲，魔王的剑坠到地下都变成莲花了。魔王见无敌不奏效，命他的三个女儿出动，以媚色来诱惑。这个时候三个天女啊到菩萨面前说了，说仁者自得天人所敬，说你是一位德行很高的人啊，大家都尊敬你了，你应该有人来照应你，来伺候你了。你像我们姐妹几个嘛，现在正是在年纪轻的时候，容貌又这么好啊，这个我们愿意跟随着你来照应你的生活，愿此作友来伺候你。这个又是自己内心的这种爱欲方面的欲望来诱惑自己。菩萨答言，如知小善待为天身，不念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美而心不端，因祸不善思，必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免之甚难。汝等今者欲乱定义，非清净心，今便可取，吾不相许。我不需要人来照应我，你们赶快走。这个时候三个天女就变成了老太婆了，
免败这个发败免州啊，刺压东耀，马上变得很消瘦，肉小骨立，腹大如鼓啊，拄着手杖路都走不动了。这个魔王见用武力不行，用媒蛇来诱惑他也不行，最后就以众魔军拿着刀枪剑戟种种武器，以至于风雷火电种种的这些，来动摇太子的道心。这个时候所谓震动天地啊，太菩萨心境厌恶异象，犹如狮子处于群鹿。那么魔王到这个时候呢，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魔王魔一增分队，更增战力，菩萨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生聚，抱石头没有力量抱不起来了，已经抱起来的放不下。那么无刀无剑的刀剑停在空中，雷电雷雨火成五彩的花，大概成了烟火一样的啊，电雷雨火都变成烟火一样的，成了五色的花。那么恶龙头的肚里也变成香风，诸恶雷行迂回菩萨不能再动。那么群魔有出悉皆崩溃，情意沮丧，无不威武，诸都占据，就是各种兵器纵横林野。于是恶魔推散之时，菩萨心境沾然不动，天无云雾，风不摇跳，落日停光，飞灯鸣声。那么乘月扬车，众星灿明，虚空诸天与妙花香，天上有音乐，天上有花香，这个时候来供养菩萨。这个就是说菩萨战胜魔君以后有着种种瑞相。其实这个都是经典上面经典文学一种表达的方法，魔在心里边。我们看那几个名字吗？外克罗、羽然、克人都是象征性的女性啊，这个有那么很诱惑人的名字，并且有那么美，以美色来诱惑太子，以武力来诱惑太子，以利诱说你还是去当你的专论圣王，不必修什么道，不要修道。基本上说这个就是自己战胜自己内心的欲望，战胜欲望以后这种事情就终结了吗？没有。以后多少年，魔王常常跟在佛陀身边。我们说佛陀证道了，魔王还跟着他，跟着。这些都是记载在经典里边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给这个烦恼种子压服下去以后，但是不定在什么时候它还会起现行。至于我们在做的那个魔，随时会来扰乱我们，魔随时会来扰乱我们，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被魔征服。为什么？我们的定力不够。这是指我们在做的。至于说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等人瞎子，那些专门造作恶业的众生，那他就是魔的子民，他就是魔的，因为他已经被魔征服了嘛。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打开这个电视一看，报道的全是什么？报道的全是魔的行为吗？昨天的事情，夫妇离婚以后，先生再回去找太太，怎么样？好像太太不理他吧，汽油浇下去，打火机一点，烧到身上百分之五六十的 或就是烧伤了，烧伤了。每天这种事情几乎是多得很了。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所谓魔？基督教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上帝要毁灭谁，先让他发疯。上帝让人发疯，但是在佛教里边说的意思，不是上帝让人发疯，而是你自己让你自己发疯。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向理性的生活方面来走，而跟着自己的感情去堕落，那就是入于魔道，就是魔。我早年间读中国古书啊，就是很久以前这样读，宋代理学家两句话，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当时听着很不以为然，我说：“为什么就要用这个两分法？上边一半是圣贤，下边一半是禽兽，那么就不允许中间含一个阶层，既不是圣贤，又不是禽兽，而是中间普普通通的凡人呢？”所以我对于那种说法很不以为然。可是近几年我逐渐想通了，他的意思还是一种勉励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人生过程里边呢，犹如逆水行舟，那个水往东边流，而我们的船往西边走，逆水行舟。在逆水行舟的时候，你只有努力划船才能够往上边走。你说我不划，我停下来，你只要不划，马上就冲下去，马上就冲到下游，不能够停下来，你要一直的力争上游。那么做人也是一样，我们要时时开开的向着遵循于理性天理，我们遵循于天理去牺牲牺献，希望做圣贤。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做圣贤，那就跟着人的欲望，所谓人欲。常常有这么一句成语嘛，天理人欲之争。有时候啊，在意跟力量方面不能决定的时候，就会有天理人欲在我们内心的斗争。捡到一大包钞票，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不动心？有羞耻的人也许第一年是动心，第二年就知道赶快去送到公家机构找人家招领，这个是毒蛇，比毒蛇都可怕，碰不得的。那但是利欲熏心的人，他就存为己有。在没有决定是去招领还是自己吞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叫做天理与人欲之争。有时候天理战胜，有时候人的欲望战胜。因此不为圣贤，如果不力争上游，我上边走，就会堕落到禽兽的境界。我们说会有这样的事吗？又是报纸电视上的消息，杀父杀母的，男的杀太太，女的杀先生，甚至于乱伦的。我们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禽兽的境界呢？因此那两句话我逐渐的慢慢领会出来了，那就是说在逆水里边你不能够停下来，你要一直往上边走。所以说宋代理学家的话说是人心为危，人的心很危险，道心为危。道心我们就拿天理来代表道心吧，天理危兮，有危难治，所以说道心为危。而人的心呢，是因为跟着欲望去堕落，人心很危险，大意就是这样了。我们是说到太子战胜魔君，战胜魔君 墨菌是什么？墨菌是内心的欲望。以后这个墨常常汗常常在太子身边。有一次太子就是征道以后的副座，到聚落里边去乞食，乞了大半天。那个时候的俗语叫做端着光溜溜的钵回去，换句话讲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都没有要到。这个时候魔王出现了，去他呀，肚子饿了吧，你跟我回去，我能够让你马上得到丰富的饮食。这个时候佛陀就知道魔又出现了，说你不必诱惑我，我以法为食，我不会跟着你回去再去乞食的。为什么不能够再回去呢？因为说为日中一时，太阳正中偏向西边三尺的时候还可以，再多就算他自己定的戒律嘛，他自己就犯了嘛。所以说他不受魔王的诱惑。有一次在雪山里边结下，一心里面在思索在想，为什么世界上面这么多战争，人与人之间不和睦相处呢？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多可爱呢？这个时候魔王要进来了，去看，你已经修成了四如意足六神通，你有这么大的本领，你何必还在修什么道呢？你去找你的转轮圣王，你能够给这个社会建设得很好。这个时候佛陀又警觉了，又知道魔王来诱惑他了，说你不必来诱惑我，我的道理